我们接下来来到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患难与安慰，也是这一位伟大的使徒保罗所写的，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七节，患难、安慰，这两个似乎是一起的，似乎好像是冲突的。在患难当中，我们需要有安慰；在安慰当中，有时候呢，我们似乎还是处在这个患难的境况里面，还没了。可是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在这个盼望当中，在这个安慰里面，我们有希望，我们看到那个可能性，我们知道终究这个盼望会有结果的。这一个叫做尼克，我想你们应该都看过，我之前也举过他的例子。小时候生出来就没有四肢，他现在是一年接下来是几万个这个演讲的这个邀约的人，他在全世界各国见过很多个总统，他也最多就是同一时间听他演讲的人超过11万个人。这样一个人，他的小时候是怎样？非常自闭的，他自己讲，他甚至被这一个他的同学们所孤立，他有三四次都想要自杀都没死，因为他觉得唯有他的自杀可以减少他父母亲的负担，因为他成了父母亲的负担，所以这样的痛他不要。再来，他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忍受旁边的人对他的那种眼神，因此在四岁的时候他想办法自杀，自杀不成。15岁的有一天在家里，他跟他爸爸说他想要去游泳池快乐一下，享受一下。其实他是想要自杀，那个水很深，大概只有15米。他想要跳下去就不想上来了，可是不知道怎样也没有成功。后来人家常常问他一句话，他说的，他长到这么大，每个人不管是听众观众遇到他的人都问他一句话，尼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天这一句话也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常常要问我们每一个人，你是一个人走过来撑过来的吗？有谁是跟你一起的吗？在人生的路途上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尼克他自己说的这样的话，他说他的母亲常常告诉他，他说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你生出来是这样子，但是人生是可以有选择的。他的妈妈告诉他，尼克，你在我跟你爸爸的眼中，你就是这么美好，你就是这么漂亮，这么可爱，我们就是爱你，不晓得怎样，我们就是爱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他说因为他妈妈对他的爱，他爸爸对他的肯定，那个爱充满在他的心里面，成为他的力量，他才有造就今天的他。今天的他是怎样？这个是他太太，他们结婚了，他们有小孩了，他们有另外一个小孩。以前人家说，尼克，你应该要放弃了，你不可能，你不会有将来，你不可能结婚的，你连你的小孩子你都没有办法抱，你也没有手，你是没有未来的，是吗？弟兄姐妹，他说他父母的爱成为他心中的力量，他父母对他的肯定成为他对将来的盼望，因为他的信心，纵使他的父母不在他的旁边的时候，他的信救了他，创造了美好一个美好的家庭。弟兄姐妹，这个是患难，但是在患难里面他是有盼望的。这个是一个心理的痛，在他身心灵里面的很深处的伤痛，很深处的遗憾跟不平，甚至我们人在患难中有时候可能是短暂的，但是有可能是永远的。他的患难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从他小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结束他这一辈子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人生的困难挣扎当中， 到头来我们常常不管有信神没信神的人都会就是面对环境到一种地步没有办法跨过去的时候，甚至在挣扎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说，神啊，为什么？不管有没有信主的人，你到后来你都会大概用这样一段话来诠释你心里面的状态。有人常常说，患难没关系，都反正就是会过去，有困难没关系，哎，就是日子这样过。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是群体的动物，在圣经上已经说了，唯一的不好是什么？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独居就开始胡思乱想，独居的时候想要有人倾诉，你要笑回过头来都找讲笑话，就没有人跟你一起笑，对不对？你要哀伤，你要分享你的这个负担，心里面的挣扎，甚至你的忧虑，没有人。所以这就是可能为什么有很多老年人，尤其美国都养狗，而且不是一只两只，至少可以跟狗说话吧。啊，哎，狗怎么样？你叫它来，它就来；你讲什么，它都听，反正它也不一定听得懂，可是它可以感受，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伴在这里？人是群体的动物，我们不是自己好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上帝。其次再来呢，就是要彼此相爱，表示神看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重不重要？我们在处理关系，如果只有以我们个人为中心，我跟你讲，你后面的人生会有很多 trouble。你如果都是以你的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上帝点出了人真正的生活的重心两个：以神为中心，第二个彼此相爱，兼顾在你周遭的人。我请问你，就像这一个尼克所说的，他说人在这一生当中，对他的经验来说，困苦、困难、患难、焦虑、忧虑，这一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待他，我们怎么看待别人，在你旁边的亲人，有甚至朋友，有处在这样处境的人，我们怎么样跟他一起走过？就像上帝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是不管是顺境的同在，还是逆境的同在，他都与你同在。如果你是旁边有这样的朋友，他心里面有一些挣扎，甚至需要倾诉，甚至需要有寻得一个安慰的时候，你如何为一个四五十岁的人，他还记得父母亲对他的言语的伤害，他多么希望是当时没有听到那句话，可是已经四五十岁了，还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甚至一般的人，他深深的被那话语所伤害，带着他，即使当爷爷奶奶的，他的伤害还在。我们要如何安慰他？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要怎么面对？这个就是一种患难当中的处境。甚至有一个来自一个专门为人家咨询心理咨询的人，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专业的人，可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天天盼望的，不管什么方式，他们希望能够怀孕生一个小孩。好不容易大概十年左右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太太发现她怀孕了，那个朋友跑来跟这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呢讲，哇，讲的是什么？讲的不是多高兴啊，他们怀孕，讲的是他简直不晓得怎么面对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快乐的心情、兴奋的心情才持续三个礼拜，他的太太就流产了。他是信主的吗？是的，他是相信主的。 所以在整个对话的过程呢，这一个朋友呢，头都是低低的，只能倾听。另外一个人呢，一直在倾诉他这一个遭遇呢，从看天花板呢，一直到看地板呢，持续了30分钟，没有办法抬头起来跟他的朋友面对面讲一句话。为什么？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连他的信心都受到动摇。在这个时候，人家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你能用什么样的经验来辅导这个人？你要用你什么样的经验来帮助他？你要跟他说没关系，我听过某某人也是这样，可是后来他怎样就过去了，有用吗？不会是有用的。所以此时此刻的盼望从哪里来？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盼望，那不会是盼望。如果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带给人盼望的信息跟话呢，那一个安慰也是多余的，会变成杂音。所以在患难当中，什么是患难？患难我查了很多的字典啊，甚至 Google 上去查，最终患难简单的定义就是说，患难基本上强调的都不会是肉体上的，都是在心灵上深处的痛，所谓灵性上面的伤害跟痛，同意吧？如果今天神不是早早就看见人内心最大最大的需要跟脆弱，就是心灵上面的需要，那今天圣经可能是佛陀的那一本，什么医疗的那一本，他有一本叫做什么？我们中医啊，不是有一本华佗的哦，不是华佗，讲错了。华佗的中医里面，不管你什么疾病，几乎里面都可以医。那一本如果是这样，疼痛是的焦点是在我们的身体的话，那华佗那一本那种医药的书，应该是成为圣经了，对不对？很多人都需要，那就不需要上帝的话，可能连教会也不需要。可是为什么偏偏这么多人深深的被上帝的话所吸引？今天全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同时在敬拜上帝，聆听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扪心自问，其实我们心里面唯一能够得到真正身心灵的满足跟医治的处方，唯有来自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起初那真光照亮所有的每一个人心的那一位上帝。不管是你在哪一个阶层，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磨灭一个事实，全世界现在有这么多 social media， 就是这一些不管是微博或是脸书或是其他的这个网络，这么方便，好像大家来都在传微信，传来传去，电话打来打去，很多功能你都可以跟别人，好像朋友很多，可是我们却是处在一个最孤独自杀率最高的一个世代。全世界根据统计，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你相信吧？你如果回到我们早期50年代或是40年代，我相信听到自杀的应该很少。可是现在不管是小学、中学，不管是办公室，不管是哪里，每40秒根据统计，全世界就有一个人自杀。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亿2000万的人过着奴隶的生活，不管是被卖的，或是被卖成为做性交易奴隶的，甚至呢被逼迫成为就是特定的种族或是一些团体的奴隶，总共有1亿2000万人。包括这一些人的生活在寻找什么？这一些人在困苦患难当中，他们跟这一些有名的这一些大公司的老总跟 CEO。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寻求一个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希望的。或许你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子，可是哦，就是断断续续、隐隐约约，你随着年纪慢慢越来越大，你的处境在变化的时候，你常常就知道，在困难当中，在挣扎当中，在所谓患难当中， 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前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在患难当中，我们不要忘记了有一位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发慈悲的天父上帝，最重要的他是各样安慰的神，各样安慰的神，不是只有一样，不是说我今天来寻求啊，我要有一个信心来相信他，仅止于好像是一个宗教仪式上的这样的安慰。人的安慰跟需要是多层次的，生病的人有什么样的需要？他在困苦当中挣扎，希望早日康复，对不对？能够回到他最好最佳的状况。这一些有在婚姻当中，或是没有在婚姻当中，甚至有人就是离婚，处在离婚状态的人的需要是什么？能够恢复到那个家庭关系，甚至呢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甚至带着两个小孩，那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不管是生活，不管是婚姻，不管是身体的疾病，甚至是在工作上的那种压力，在前进的时候我们希望有突破，我们希望怎样，或是在我们的外形上面，我们的这个美丽，甚至我们的年轻，这一些有时候都会成为我们的焦虑。但是今天上帝再一次提醒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是各样的安慰的神，是告诉提醒我们，如果他能够使无变有的神，从起初创造天地的神，他必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时候的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安慰，他必供应。这个再再的点出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点要谈到的，我们的神呢，他是各样安慰的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是安慰的神。最重要的，他同时也点出了一点，什么？人生是有苦难的，人生是有苦难。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在第四节，对不对？第四节，在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为什么说在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他为什么不说，不管在人生的旅途上，他都是我们的安慰？为什么要点出一切的患难当中？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承认，在人生的旅途上，这一些面对环境的处理的能力，在我们有限的能力去处理人际关系，所有的我们所谓心灵上的压力，甚至同侪竞争的压力，还有来自家庭、亲戚、朋友，还有学校，甚至你以后上班工作的时候，来自公司的这一些层层的压力，都会带来我们那种身心灵困乏，觉得好像似乎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每天接受这样的考验。所以圣经点出了一件事，人一个事实，人的一生是有苦难的，没错，但是重要的不要忘记了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是各样安慰的神。当我们拥有这一个是各样安慰的神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那个能力去面对随时的挑战跟人生的苦难。甚至在彼得前书，另一个伟大的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什么？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会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我？彼得说什么？如果是这样，你也不用奇怪，因为这些事是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甚至连彼得、连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他们在那一生当中又被抓去关，又被打，然后呢又被别人讥笑，然后每一个人都 大部分这一些犹太的百姓都排斥他们所传讲的基督。他也不是领钱的，他也不是因为传一个就多加薪多少钱，他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里面，促使他在人生的过程，不管是上上下下起起落落，他经历了这一位上帝的信实，是真的是可以与他一同走过人生的，不管是死因的幽谷，或是人生的这一个得胜的日子，一同喜乐一同哀哭的上帝，他经历了，所以他要跟他的旁边的人以及他的这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告诉他们，如果有火炼的试验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连我们的上帝都告诉我们人生是有苦难，但是他也在经文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个人世间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为什么？当然，如果我们心里面明白，常常被上帝的话所充满的人，他的内心、他的身心灵的体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充满这个两个字呢，决定我们人的就是信仰的路上的这一个体质，跟我们所谓的我们能够对未来持守的这个观点，是正面呢，是负面，是带着盼望呢，或是好像这个曲线呢，是越走到人生的末了，好像越走越低。我上次说过的，如果用保罗的生命曲线来讲呢，虽然是坎坷的，但是他越走越高，越走越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到那一天的时候，必是掌声响起的时候，是神把荣耀的冠冕加在这一位使徒保罗，因为该持守的道他已经都持守了。所以如果人生的曲线是弯弯往下走的时候，彼得呢，这一位信守耶稣的道仰望永生的人呢，他是越爬越高越爬越高，他的人生呢，永恒是在高点结束的，是在喜乐当中结束的。所以第二点我要说，我们的神是更新我们的神，他用患难来改变我们。你说怎么是改变？我们通常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经文上所说，如果你们看到今天第一节说什么，经文的第一节说，在这个经文的第四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呢，我们的神就安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老实问你自己，有谁在患难中的祷告就是说，啊，上帝啊，求你安慰我，有这样的吗？不会的。如果一般的人，通常呢，我们就会说，哦，上帝啊，在这个患难，你可不可以让我不要有患难，对不对？应该真正的需要是这样的，不要有患难，对不对？已经够痛苦了，或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走不过去了，我们是希望上帝，哎呀，看看最好就是如果一天的话，就把今天赶快翻过去了，睡个觉，眼睛睁开，事情就改变了，没了，又是新的一天，这样最好。没有人希望说，在苦难当中、患难当中说祷告啊，上帝啊，求你安慰我啊。我们通常就是，上帝啊，这个事情看能不能等一下，下一刻就处理好就不见了。但是你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我们之前有常常说过，在这个患难当中，神安慰我们，因为第一点我们刚刚提到了，他神已经指出了人生是有苦难，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们有我在各四下各样盼望的神与我们共患难，这个是重点。所以呢，怎么样改变我们，上帝怎么样透过患难来改变我们，接下来这个经文说第四节，我们在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然后呢，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患难的人。听起来有点模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教会的会友，不是我们这里，是那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会友啊，我们常常认识，常常在一起，然后很多时间就会闲聊。有一天，他忽然间打电话给我， 他说：“牧师，你有没有时间？”通常我如果听到这种电话，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所以我就说：“你什么时间你可以，你来教会找我，我们就约了时间。”他那一天就来了，他是一个男生，很好的学历，在那一个阶段呢，他是失业的，失业的，失业已经好一段时间了，应该有一年多了。你知道他来看到我，然后我们互相寒暄一下就坐下，我还记得他坐左边，我坐右边。然后呢，我就开始聊起来，你最近怎样？他的困难，他的挣扎是什么？表面上我们就是因为他的失业嘛，对不对？被 lay off， 我们就开始谈啊，失业多久？为什么失业？以前做什么？这样。后来呢，就开始越聊聊聊，聊到哪里？聊到他以前大学的生活，他希望那个大学呢成绩，希望他大学毕业能够建构一个好的家庭，幸福美满的家庭，然后呢有一个大房子，好的车子。然后聊一聊，这个人之常情嘛，有梦最好，对不对？有梦是最美。然后呢，从那个被雷后失业聊到大学，聊聊聊聊到小时候去了，谈到他爸爸，他有一个复杂的家庭关系，就是爸爸，然后又你知道就是再婚，然后就是以前生的、现在生的，统统在一起，这种兄弟姐妹。后来才明白，他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伤害，害怕众人的眼光知道他已经没有工作，好久都没有工作，看到他是一个没有工作的男人，看到他好像是一个失败者，他自己开始在身上贴了很多张的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叫做什么？
标签。
对，标签。谢谢。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什么色都有。你们有没有那种标签？有，好像每一个人都写一写，贴一张。你没有工作，你不负责的男人，你是失败的，你跟你小时候想的根本不一样。我们要离你远一点。哇，好多标签啊！贴到他每天来教会呢，越走越低啊，头都低低的，甚至呢，他都是尽量找那种。大家都做好的时候，他就冲进来；还没完的时候就走，那种形态。弟兄姐妹，他的伤害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失业，他的内心的伤痛，深深的触动他心灵伤痛的是那从小的那种被看不起，被这一些就是同父异母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在竞争当中寻求那种父爱。甚至那种不被认同，然后呢，又有那种受欺骗的那种经历。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一些，都成为他的患难，都成为他心灵的伤痛，一点一滴就把他装在他自己人生的苦杯里面。随着他慢慢长大，那个杯呢，越来越怎么样？越满了，对不对？更多嘛。然后呢？有没有因此长大以后体质比较好，那一杯就不见了，就自然蒸发掉了，倒掉了？有没有这种？不会的。我们很多的人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那个杯或许还在，只是你呢根本没有发现，你也不想去看。但是我告诉你，不想不看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不对？所以隐隐约约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触动那个杯。当地震的时候，本来那个杯子好好的放在桌子上，没什么关系，不知道有没有水。一地震的时候倒下来，才发现啊，原来那杯子里面有水。这就是我们的需要。当他这个事情慢慢的揭露出来的时候，告诉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更明白了一点。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脆弱的。人是需要有上帝成为依靠的，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都靠自己。纵使华佗的那一本书，我相信你要找，我们中国人也都认定了，什么最难医，什么病最难医，心病最难医。人家说，心病是没药的， 但是今天有今天这样的解药从天而来，就是赐给我们各样安慰的神。他要透过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焦点本来是把我们看在我们自己的失业，我们自己的无助，我们被欺压，我们好像没有被看中，众人都笑我，好像我的日子越来越惨，我看不到盼望了。最终忍起勇气打电话也给同样是一个男人的一家之主的牧师，好吧，就跟他讲我的心路历程。其实我可以讲很多话，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拿出来告诉他，就是一般的人就这样嘛，辅导哇，来我就告诉你没关系，要振作一点，对不对？男人就是怎样哇，噼啪讲一堆啊，然后你过去怎样站起来，我告诉他我可以，你也可以，听起来又来了，对不对？人处在患难的时候最怕我可以，你也可以，你看他都这样做，你也这样做，你把别人的压力拿来他的身上，他会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可能下次可能你在教会可能看不到他了。但是神要我们是什么？是在患难中找到那一位是给我们各样帮助安慰的上帝，让这一个人可以重建这一位跟上帝的关系，把他从看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破碎、自己这一些不顺遂的事情、自己没有办法跨越的障碍，乃至于自己放弃自己，抬头仰望这一位创始成终、在他凡事都能的上帝。当他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亮了，你的病就得医治了。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么多，不管是瘸腿的、这个瞎眼的，还有这一些血肉的妇人，甚至这一些税吏被排挤，连要看耶稣都没有人要让他站，还要爬到树上。一个高官今天要看游行，走到人群里面，多么不受欢迎啊！连人家都把他挤到旁边，你就知道他们这一家子多不受欢迎。这样的人做高官，选了领了那么多钱，有用吗？所有的小区的人根本都看不起他。这样的人如果搬到我们普雷诺来住，他如果去那个百家超市买东西，他全家如果去，他太太走到哪里，因为全部的人大概都离他很远，都散掉了，对不对？他那边买菜，那边捡菜的时候，忽然间回头，好像一堆人都在指指点点，指着他，指着他们这一家。为什么？因为他是被人排挤的，人家不喜欢的。当时的税吏也是这样。为什么耶稣要举这么多例子？这一些人都是处在身心灵破碎、患难，没不晓得自己应该把自己定位在哪里的人。他们是一群需要的人，他们是需要有亮光，需要有看见、有盼望、需要有改变的人。所以在患难当中，神就用各样的安慰赐给我们，他也赐给我。所以我跟那一位弟兄，最重要我们做的就是陪他，提醒他，再次告诉他，耶稣爱你，上帝与你同在，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他是凡事都能的上帝，他也眷顾你的境况。如果你相信他，你的失业、你的境况，他都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有改变的。你愿意相信吗？他再一次相信，他再一次愿意来跨一步，试着来相信这一位上帝曾经对他的承诺：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把你的重担拿下来扛在我身上，我帮你扛，我要为你开道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以祷告结束，我们彼此提醒，你还是相信这位神能够为你开路吗？他说他愿意相信，虽然他现在可能信心很小，但是他期待这样。我说好，这个希望，这个关系又连结起来，好像电脑有插座里面，这个电开始跑起来的时候，电脑的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果然在大概一个月以后， 他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了，跟他以前类似的，比可能就是不是那么近，可是也是不错的开始。他就因为这个开始重新开始振作起来，虽然比较辛苦，可是他今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前几天还打电话关心我的事，因为我告诉他我最近有一些困难状况，换他来问我。这个就是用我神所赐的安慰，彼此安慰这些需要的人。这改变什么？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从这患难中走出来的时候，以后你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的心境已经改变了。弟兄姐妹，神就是使用这样的患难，然后呢，来造就彼此。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更加的仰望上帝。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人有盼望的神是怎样的盼望？我告诉你们，你们有没有去过泛州，科罗拉多州啊？不是有一个Royal Gorge， 就是你看那个很高的断崖，中间就是哇急流，那个河流很好玩哈。我们家呢几年前非常早，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吧，全家去泛州，哇，很高兴。我们是去玩啊，开车去玩，玩了大概快一个礼拜，从那边开车去沿路玩。哇，科罗拉多州有一个桥嘛。有一个桥很高嘛，你在上面哇，那个用走的都会害怕。我们最后一天，我们就决定呢，来这里一定要去泛舟。我们看广告，好多泛舟的，很刺激啊。那个不是水好好，那个是急流，哇，又有大的那个岩石，哇，你要这样闪闪。我们那天去，我要找到照片呢，没找到。我们呢穿了这个标准的配备，钱也都付了，就准备坐巴士去。哎，大家都像你们这样坐巴士。总是有一个向导吧，对不对？我会先跟你们讲一下，他就拿起麦克风了，开始讲。哇，很高兴你们这一团今天要跟我一起去泛舟，你们一定会永生难忘。我跟你讲，泛舟等一下下去的时候，那个水很急，你们一会儿会喂到大石头，你们要闪开哦。如果没有闪开，割破的话呢，那个船会翻船哦。然后翻船的时候，你们要怎样？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救生衣，对不对？可是最重要，你们要想办法拉住那绳子。那如果没有呢？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树枝。没有的话，最好三四个人抓在一起。哇！大家心里想，我本来很高兴的车子，越听越沉重了。我想说，我付钱找这个人来，给我越讲我越害怕。或他越讲啊，越继续下去嘞。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另外呢，每一个人呢都有跟你们投保。然后呢，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哇，他真的，他一直讲，一直下去。我想说，我开始一直紧张了。我们这个 Joseph 那时候也很小嘛。我看我妈妈，我在这里，我连我都开始紧张了。不要说他们两个，我们想说，我们可不可以下车啊？我们不要去玩。哇，到了目的地的时候说，嘿，到了，我们准备要那个在这边待会儿就分配你们那个泛舟的船。门一打开，叫人家下车，每一个人都安安静静，好像难民一样啊，都下来了，都没有声音哎。因为大家的脑海里面都充满他告诉我们这些危险啊、患难啊，万一的不行的话，保险啊，哇，真的是这个没有盼望，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快乐可言，真的是拿钱呢，不晓得来做什么的。还好，我们分配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实习的，那个莫大哥实习的，有时候也是有好的，实习医生不太好，对不对？但是实习的有时候是不错。那个是 intern， 就是暑假的 intern 的大学生，他是帮我们划的，上面会有一个人帮我们划啊。你知道我们英文不是那么好吗？反正订了什么，买了什么旅游，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是可以坐在上面的，坐在上面，我们当然也有划桨，可是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一个人，他会帮我们，你知道，帮我们掌舵，然后呢？遇到那个急流啊，或是有那个大岩石，他真的会帮我们闪过去哦，那个很辛苦了。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讲的结果大概会跟那个向导一样，哦，那个一路很长啊，不过很有趣。哇，一下子啪，那个水打到上面，我们照相的时候，那远远还有一个树丛啊，自动相机啊，你玩完了以后，他还卖给你照片，你就看到你们尖叫的时候，啊，照起来这样很有趣。我们这样子玩完了。我发现一件事啊，虽然是很可怕，虽然被他形容的那么那个，那么辛苦，可能充满了危险，但是在刺激当中， 我们能够享受那个过程，就是过了大概十几分，把他慢慢他讲的那些慢慢忘记啊，好像没发生的时候，开始去享受他那个整个的泛舟的过程。我们能够快乐高兴的起来，是因为我们上面有一个帮我们掌舵的，他至少还是不错，有经验。有了他，你说要不要再玩第二次？我们一定会去，不管那个导游跟我们讲什么，只要有他，我们还是会去。弟兄姐妹，耶稣就是那帮我们掌舵的。我们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人生的旅程是有苦难，但是重点是耶稣与我们共患难。他与我们共患难，虽然我们受苦，虽然我们可能因着这个信仰不是被很多人接纳，没有关系，我们有这样盼望，我们与基督同受苦，我们也会靠基督多得安慰。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他在乎我们，他在乎我们。因为我们如果看到我们依靠主，能够在每一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处境，我们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乃是看到上帝的无限的时候，他的爱，他的应许，经上的话，他的盼望，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上个礼拜有发给你们，这个礼拜也是有，我们查经不是上面我都给你们空格吗？当空格你没填进去的时候，那个亮光是不会出来，读起来少了个什么，少了个什么，少什么你知道吗？少了人生的完整性，少了上帝应许的力量。所以当你那话填进去，查经查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话散发出生命的盼望跟亮光。纵使我们在患难中，纵使我们在那可怕的泛舟的过程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信任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愿意就是来仰望这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是充满盼望的。最后我用罗马书15:13来跟大家做一个结束。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什么？因为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为什么不充满你们的头呢？你们的头脑为什么不充满你们的胃呢？我们吃东西都是得饱足，都在这里啊，为什么充满你的心？那一些吸毒的人，就是因为这些毒品充满他的心，所以毁了他的人生。一个罐子里面被什么充满，它就成为什么结果。我今天如果塑胶制作一个透明的罐子，你拿去装石油，它就是石油，对不对？我如果今天拿去像Emma今天带给我们这个饮料，它是那个柳橙汁罐子，就是一样，那个罐子是灌那个柳橙汁来，它就成为柳橙汁，充满什么就成为什么。耶稣说，我要给你们的喜乐平安是要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盼望不是来自于我们眼中，我们周遭所看见的盼望，盼望乃是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生生的盼望，在患难，在困苦，在忧虑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住处，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所为我们经历的，这是他真实的苦难。但是他在这个苦难当中最大的安慰跟盼望，可是给我们的就是他三天之后的复活。他的复活成为我们众人的盼望。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障碍，我们有患难，我们都要看到复活的盼望，就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盼望。你所有一切在患难当中的境况，都必要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必要因着依靠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盼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同在，他的复活，成为我们永永远远的希望。